各位朋友，今天这篇故事我们要先从三从四德给您说起。三从四德是封建社会为了适应父权制家庭的稳定，维护父权或者夫权家庭的利益需要，根据内外有别、男尊女卑的原则，对于妇女一生在道德、行为、修养等进行的规范要求。所谓的三从指的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亡从子。说女孩啊，在未出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，家长说话父母之命，你不允许违背，因为长辈经验丰富，所以呢有着对于子女的这种指导的意义。既嫁从夫呢，就是已经嫁人了，你在行为、生活包括理念上要跟丈夫保持一致，在家里面能够相夫教子，为这个家庭啊贡献出自己的一切，这叫既嫁从夫。夫亡从子，如果丈夫不幸早亡，就应该坚持好自己的本分，想方设法的把小孩抚养成人，并且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，这叫三从。所谓的四德指的是妇德、妇言、妇功、妇容。妇德指的是品德，妇言指的是言辞要恰当，语言得体，妇容指的是相貌，出入端庄稳重，不能轻浮随便。最后妇功呢，指的是治家之道。这是三从四德。当然现如今呢，也有很多人把这个三从四德呀给它娱乐化了，演绎出所谓的新的三从四德。啊，这是指的什么呢？说女朋友出门要跟从啊，女朋友命令要服从啊，这个女朋友讲错要盲从，女朋友化妆要等得，女朋友花钱要舍得，女朋友生气要忍得，女朋友生日要记得。也有人给说成什么老婆出门要跟从啊，老婆讲错啊，如何如何，大同小异。这就是新的三从四德，只不过人为的把它给娱乐化了。那么在过去对于妇女而言，还有七出和三不去一说，这是呢对于婚姻的解除所做的习惯性的规定。据说这个规定是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但是正式被纳入到律法当中是从唐代开始。七出讲的是丈夫休妻的七大理由，倘乎满足这七大理由之一，作为丈夫的就可以一封休书把妻子给休了。哪七大理由啊？第一，不孝顺父母；第二，无子。这个无子啊，一般是指妻子过了50岁以后你还没有孩子，丈夫就可以休妻了。其三，淫，淫乱的淫。其四，妒，妒忌的妒。这个大多指的是妻子对于丈夫纳妾的这种妒忌之心，有害家族的延续。再有恶疾，严重的疾病。口舌是指呢挑拨是非，离间亲属。最后呢盗窃。有这七条，丈夫就可以写休书把媳妇儿给休了。那位说，那过去这妻子也太没有保障了，丈夫找一个理由就把妻子给休了，也不是。作为保障的这个三不去，三不去是作为七出规定的补充规定，说有这三条在内是不可以休妻的。哪三条呢？一，有所娶而无所归。结婚的时候女方父母健在，你打算休妻的时候女方父母已经不在了，休妻就等于是让妻子无家可归，这不可以休妻。二，前贫贱后富贵，不可以休妻。娶她的时候丈夫还很穷，一穷二白，后来媳妇嫁过来之后，经过两个人白手努力， 哎，逐渐这个家庭好了，不可以休妻。其三，雨耕三年丧，不能休妻。和丈夫一起为父母守孝三年的，不能够被休妻。但是这话又说回来，即便有这三不去的保证，倘乎妻子要是符合七出当中的有恶疾和淫乱两项，也不在这三不去的保障之内。就算这三不去你都合适了，能保障你了，这个人作为妻子淫乱不堪，水性杨花，那也可以休妻。俗话说，百善孝当先，万恶淫为首。中国是礼仪之邦，讲究孝顺二字。过去有很多的这样的文章以及典故，比方说二十四孝的故事。现如今呢，也有很多关于孝子的这些评选。淫乱这个事情，自古以来被人呢所谓不耻，十分的痛恨，怎么叫万恶淫为首呢？古代有很多这样的淫乱之君，比方说隋炀帝杨广。隋炀帝杨广贪恋女色，他曾经说过，生我者不可，我生者不可，予者无不可。什么意思呢？说我妈生下我，我不能跟我妈乱来，我生的女儿，那我不能跟着乱来，剩下其他的人，什么三姨啊，二姑啊，或者哪个宫女啊，少妇长女，看见好看拉过来就淫乐。这是杨广的混蛋理论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给您讲一个这样的女人。话说从前有这么一对老夫妻，家里面哎挺有钱，这日子过得是相当可以了，穿绸裹缎，吃香的喝辣的。可是美中不足，老两口养一傻儿子，说话呀办事啊严重的大脑短路，成天见谁就呵呵直乐，是吃饭不知饥饱，睡觉不知颠倒。明明都二十好几了，这智商啊就跟七八岁的小孩差不了多少。老夫妻一看这怎么办呢？你说我们老了老了得一傻儿子，万贯家财难道说都留给这傻子吗？将来被别人骗了都不知道，现在我们俩还在，还能照看照看，倘乎有一天一口气提不上来，深闺纳室，你说这孩子将来谁照顾他呀？后来老两口一想，不行，咱呢得给这孩子说一房媳妇，把媒婆请来，说无论如何得拜托您的，得想想办法。媒婆一听一咧嘴，这不大好办呢，我当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您呢也别见外，我呀这个说话嘴也直，贵公子这缺心眼儿啊，这个大脑不大灵光，你说这样一来，谁家的姑娘愿意给个傻子？他不是说这房媳妇儿我不帮忙给说，是即便我说了，人家也未必同意。换成是咱也得合计合计吧，把闺女养这么大就给一傻子，恐怕很难很难。媒婆直摇头。老头说了，说你呀放心，这事儿你要给办成了，我不让你白办，我给你黄金100两。老头不差钱啊，100两那叫金子呀。媒婆一听，当时这眼仁就变方的了。啊啊，是啊，哎呀，那我得好好想想，看看谁家姑娘能行，我得琢磨琢磨。老头一看有门，说这样，倘乎哪家姑娘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们家呀多备彩礼，旁人给一份的，我们给四份，而且好房子好地，任凭他们家说。只要能给我开出一个价码来，我能承受得起，我绝不往下压一个子儿。可得有一点，这个女孩得长得貌美如花，这个女孩得十分的贤良淑德，要不然的话呀， 甭想从我这儿拿走一文钱。媒婆说了，您放心吧，这事儿交给我。各位，媒婆这张嘴死人都能给说活了，有钱好办事儿啊，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，和这媒婆叭叭叭叭叭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，你还别说，真给说通一家。尽管这女方的父母一听说是个傻子也一皱眉，但是一想到人家真有钱呢，这玩意儿这心里面也就平衡。那好吧，挑良辰择吉日，两下过了聘礼，没过多久完婚，夫妻双双入了洞房。傻子根本都不懂，傻盒还跟人乐的，哎，有意思，哎，这回好玩，哎，来这么多人，他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您琢磨琢磨，这新媳妇儿这心里面能好受吗？人家嫁一丈夫，或是当官的，或是经商的，长得平头正脸，溜光水滑，人前背后傲里多尊，自己这命嫁一傻子，你说有心不跟他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允许，而且在封建年代三从四德把这女人管得个滴溜烂转，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，所以这个女人天天是以泪洗面。傻子有时候还问呢，哎，我说你哭什么呀，哎，咱俩一块玩呗。媳妇儿心说，哎，我这命是真惨呢。书说简短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就这日子一晃过了三年。这媳妇儿搁家里这天天是度日如年呢，心说我这熬到什么时候算一站呢，你说我跟一傻子，这家里面一点欢乐都没有，哎呀，这可真是把我愁坏了。哎，单说有一天，这小媳妇儿啊出门买货，有一个货郎卖点什么布头啊，卖点什么线脑啊，针线呢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在他门口一吆喝。这媳妇儿心说，我出去买点吧，结果就出去了。货郎一看这个女人，心就一动，哟，媳妇儿这女的长得太漂亮了，貌若天仙呢，就跟那画上画的一样，哎呦，一步一步，哎呦呵，这小腰身一张嘴说话，燕语莺声，听得自己那心都酥了。这货郎可就起了歪歪心了，拿这个语言呢进行挑逗，竟说那便宜话。这个女人原本呢这心里面就有这个怨结，心说你看人家嫁那丈夫天天是夫妻和睦有说有笑，你说我嫁一傻子，一晃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圆房呢，还没有行夫妻之事，你说我这日子过多惨。女人她心里面她也难受，她也熬不住啊。一看这货郎，哎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哎，十分的英俊，拿话语这么一点对她，这女人有点把持不住了，是半推半就。货郎一看，耶，有门，哎哎，没想到今天我财色兼收，嘿，太好了。打这儿开始天天就到这个小媳妇家门口卖货，一来二去时间一长，这小媳妇就把这货郎给请家里来了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是无话不谈。最后这货郎以酒盖脸，两人行了苟且之事。时间一长啊，这男的也习惯了，女的呢也有所依靠了，天天是倚门而望，就等这个货郎打他家门口过。那说这家里不还有个傻子吗，这小媳妇儿有办法，天天找一主意把这傻子给支走，今天叫他去买点货呀，明天叫他去借个东西啊，总而言之老有理由。傻子呢头脑简单，让干啥就干啥，一出去就大半天，所以就把这时间给空出来了。这两个人呢隔三差五的就约会，时间一长，这货郎就说了，说你看我老来这玩意儿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，我可不想跟你做露水夫妻呀，咱得是百年好合，你说你老跟个傻子过个什么劲儿啊，干脆你跟我走吧， 咱俩人远走高飞，那多好。这女的一想，这话也是，一看自己家这傻子，心说我的幸福难道这一辈子就拴在他身上吗？哎，也罢，就跟这货郎约定好，说3日之后咱呢在村头那小树林见面。俩人说好了不见不散。这女的一想，我要这么走了，这傻子别看他傻呀，他也知道家里少一人呢，我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把隔壁那个王阿婆给找来了，跟这阿婆讲说，我呀不想在这家里过了，我跟您呐也不是说藏着掖着，有啥说啥，我遇见一个我喜欢的人，人家要带我走，要对我好，我可不想跟这傻子这么过一辈子，窝窝囊囊的。我这一走啊，我又怕傻子来找我，我想了一办法，我前脚走呢，麻烦您呐找一具女尸放到家里，就说我死了，这傻子呢他根本都不懂得怎么回事，也好骗，然后呢您帮着他把这尸身一烧一火化，我呀隐姓埋名，我就远走他乡了，给这老太太拿了不少的钱。老太太见钱眼开，那好吧，你就放心吧。3天之后，这小媳妇收拾小包，打点好金银细软走了。她前脚刚走，老太太就给弄了一具女尸往家里一放。傻子呢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晚上回来一看吓一跳，怎么床上躺一主干推不动他也不说话呀。傻子这么一叫唤，老太太进来了，有准备啊，就跟这傻子讲说，哎呀，你媳妇儿死了，今天下午啊跟我说心口疼，哎呀疼的是死去活来，斗大的汗珠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我要说去给他请个大夫，结果这大夫还没等请来，你媳妇儿就死于心口病了，这叫心疼病。傻子根本不懂，一听说媳妇儿死了嚎啕痛哭。老太婆就说了，说这死人呢可不能老停在家里，这玩意儿不吉利，咱赶紧得火化，让你媳妇儿入土为安吧。傻子一听的好吧，就在这小院里把这具女尸给烧了，变成骨灰装到坛子里。你别说，这傻子还真有感情，原来啊这个女人在的时候他不觉得怎么地，现在变成老哥一个了，天天呢以泪洗面，瞅着这个骨灰啊老哭。按下他不说，再说这小媳妇儿和这个货郎两个人呢远走高飞。最开始的时候你别说还真不错，两个人是亲亲我我，有说有笑，哎，就如同男女热恋那种感觉一般不二。可是时间一长，双方的毛病都显露出来了。你看在最开始偷情的时候瞅着对方都好，那呀是把缺点都藏起来了，这回两个人一过日子一拉长套，生活当中那点习惯呢、啊、那点陋习呀、啊、那点毛病啊是暴露无遗，所以3天2头就打架，3天一小吵，是2天一大吵，时不时的最后还动手。哎呦，这小媳妇儿可不干了，心说啊，我冒着天下之大不韪，我冒着我的名声都不要了，我跟你两个人过，你对我这样，没想到啊，我瞎了眼，当初我没看出来你是这样的人。货郎呢也不让份，怎么的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个水性杨花之辈，红颜祸水，你以为你自己是块好饼呢？你跟这傻子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能跟我偷情，保不齐你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背着我就能跟别人干那些苟且之事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天呢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。我两个人天天打，摔锅碎碗，您琢磨琢磨这日子还有个过呀。后来这个女人一气之下，算了，离了你我还不活了呢，咱俩呀就此了过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是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货郎一看，哎，那太好了，七出之条 给你来一条一篇休书，就把这女人呢给休了。其实啊，他都犯不上写休书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根本就没有明媒正娶，还休什么休啊？俩人根本都不是什么好饼，这叫两个老钱买碗兔子血，贵贱不是物。女人一气之下把这休书撕了个粉碎，收拾小包回来了。往哪儿回啊？找这傻子来了。女的一想，哎呀，看来呀，还是这傻子对我好啊。你别看他缺心眼儿，但是呢，我跟他在一起啊挺快乐，也没有什么歪歪心，也没有什么花花肠子。尽管说这傻子有点儿，哎呀，让人觉得心里面别扭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那段日子我过得可挺舒服。又来找这傻子，进屋一看，把傻子吓一跳。傻子就问：“哎，问你是谁呀？你哟，不认识我呀？我是你的妻子。不能啊！我媳妇儿死了，心口病死的，我眼睁睁给烧成灰了，那不都装到这坛子里了吗？不，你是谁呀？你冒认是不是啊？你要冒认，我跟你没完。哟，这媳妇儿心说，这真是个傻子，缺心眼儿。这事儿能冒认吗？我真是你的妻子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媳妇儿死了好几年了，你是谁呀？胡说八道！你要再胡说，我打你！不管这个女人怎么说，这傻子就是不认。也根本不信，一门心思咬定他的媳妇儿就是死了，把这女人气得一甩气走了。其实现在我们用现今的观点来看看，这傻子也不算全傻，像这种女人还不抵死了呢。一些啊不明事理的糊涂人有时候也这样，听到一些歪理邪说，受到迷惑就信以为真，死死地抱住不放，到后来呢，听到真理反认为是谬误，打心底里排斥，更不会按照真理去做。可是话打两来呀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如果放到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倒是觉得傻子这么做呀，未必不对。像这种水性杨花之人，还不抵死了，你认他干什么呀？莫不如将错就错，对自己呀，是一件好事儿。